天我们经文是从罗马书第四章，用的题目是从亚伯拉罕来看信心的真谛。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请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我们请姐妹读双数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好，我们请弟兄先，请。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为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这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而是因信而得的义。因为那惹动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耶稣被交给人为叫我们称义。谢谢。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项投资不需要本金，却能够带来无法估量的回报，你会不会感兴趣呢？我们在北美生活，很多人都熟悉投资市场，我们关注股市的波动，我们评估风险，我们寻找 回报稳健的投资项目。但是你是否曾经想过，人生最重要的投资不是在房地产，不是在各种共同的基金，而是信心，一种让我们在永恒中得着真正价值的信靠。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位投资者，他没有凭眼见来确认将有的回报，也没有依靠自己来计算神的应许，而是凭着信心踏上了一条未知的旅程。你是否曾经审查过自己的信心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信心就是把信仰寄托在耶稣在十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上。基督徒是信靠基督，并且安息于他在十架上所做的一切，自己不需要再为得救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信靠基督，他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你是否安息在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呢？还是你仍然在努力尝试啊，要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呢？在约伯记中，约伯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约伯想要知道，人怎能被上帝接受呢？人怎能被上帝宽恕呢？人怎能与上帝保持正确的关系呢？与上帝和好是靠信心，不是按照律法行善的结果。如果你非常努力行善，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希望上帝能爱你，能够接受你，这永远不会成功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来支持他的论点。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具有纪念意义的记号，也是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记号，它是内在属灵恩典的外在标记。割礼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意义重大。犹太人称自己为受割礼的人。每个犹太人男孩在出生之后第八天，他们就接受割礼。他们相信他们在上帝面前是义人，因为他们是受割礼的人。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被宣告为义，他接受了割礼，那我们也受了割礼，所以我们也是义人。这就是犹太人坚决相信他们的义是他们在神面前基于割礼而拥有的地位。保罗的第四章中表明，上帝确实宣布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但是保罗指出，亚伯拉罕在受割礼之前就被宣布为义人。换句话说，上帝是根据亚伯拉罕的信心称他为义，然后14年之后又给了他割礼的记号。这就是保罗在第四章中要告诉我们的。借着今天第四章的经文我想我们一起要思考三点。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称义在行割礼之前，最后一点是应许因信而实现。刚才我们已经念了经文，如此来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保罗他以亚伯拉罕做例子，要证明人称义是单单因着信，因为犹太人以亚伯拉罕为义人的最高典范，他们相信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完全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和命令、律例和法度。但事实上呢，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亚伯拉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行这一切，他得着了什么呢？其实他在神面前一无所得。神对还没有得救的人只要求信，不要求行为，因为还没有得救的人的行为都是出自肉体，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保罗在这里他要改变犹太人的观念，指给他们看，起初亚伯拉罕蒙神称义的时候，完全不是因着他的行为，而是因着他的信心。亚伯拉罕蒙神称许而赐福，是在他因信称义之后的事。如果亚伯拉罕是因他的行为，是因他所做的事情称义，那么他就有可夸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或许有一些善行，但是那一些善行都不是使神称许称他为义的原因。亚伯拉罕的善行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任何善行的本身，在神的眼光来看，都达不到神的标准。亚伯拉罕蒙神称义，不是凭着他的肉体和行为，而完全是因着信神，被神算为他的义。这也是第三节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三节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在这里引用了创世纪15:6，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圣经并没有说亚伯拉罕做了各样的好事，上帝就因此算他为义。没有，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因此算他为义。在保罗时代，许多犹太教师认为亚伯拉罕只是通过遵守律法的行为才称义。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的祖先，根据加拉太书3:17的经文说，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后430年才颁布的。但犹太人仍然相信亚伯拉罕遵守了律法，他们相信他以一种直觉的方式，或者对律法的预期来遵守律法。他遵守律法，因此在上帝眼中被宣告为义人。但是保罗引用了创世纪中的经文来表明亚伯拉罕的义是在他接受割礼的记号之前发生的事。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15的经文，我们同声来念，请。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必夸对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很真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保罗引用的就是这里的6的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神因此算他为义。 这是因信得了称义的见证，并不是因为律法的功劳。亚伯兰被算为义，是因为他有信心的缘故。他被算为义，意味着他站在正确的位置，与上帝站在一起，与上帝保持了正确的关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凭我们自己能与上帝保持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想努力通过善行让神接受我们，这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做不到。你还记得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64章中所写的一段吗？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说，连我们所做最好最公义的事，也会遭到我们天然罪性的污染。人的好行为并不能弥补他所做的恶事。以赛亚引用女人在月经期间所用的布的比喻来描述不洁。我们最好的义的行为也不过就是如此。当你将我们的义与上帝的圣洁来比较时，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在上帝面前是污秽。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如果人能够靠行为来赚取救恩，那么救恩就不再是恩典，而是应得的报酬。有一名学生，他想要获得好成绩，所以他努力读书，准时交作业，考试的时候也都考满分。到期末时候，他拿了 A 加，这是他应得的，不是从老师给他的恩典，因为他靠自己的努力得了这个好成绩。但是人得救是神恩典的赏赐，而不是靠自己努力可以得到的。我们一起念第五节的经文，请。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称义不是靠行为来赚取的，而是单单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神称罪人为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够好，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因此神就把这种信心算为义。在神的救恩里面，称义是白白的恩典，和个人的善行无关。你知道很多人他不愿意来教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过着一种不应该过的生活。他们会告诉你说，哦，我现在的生活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等我的生活走上更好的轨道的时候，我会开始去教堂。其实他们完全误解了，我们来教会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这里是因为神赦免罪人，神使罪人称义，不是因为我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准，所以我有资格来到教会了。你还记得耶稣曾经为了什么事情受到批评吗？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我很喜欢当时耶稣对这批评的回应。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当罪人信靠基督的时候，他会宽恕他们，使他们称义。很多人有这种奇怪不正确的观念，说我必须要修复我自己的生活，我必须要让它变得更好，然后上帝才会接受我。那是本末倒置， 你无法改变你往日的过犯，你无法逆转你的一生而得到上帝的认可。你需要的是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然后你就会得到宽恕，你会在神眼中被看作是义人。你还记得保罗对罪人说的话吗？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请。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容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神仍然怜悯他，使他悔改，并且成为福音的使徒。这就提醒我们，没有人坏到不能被神拯救。保罗得救不是因为他的善行，而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耶稣透过保罗的生命彰显他的极大的忍耐，让人知道他愿意拯救任何人。保罗的得救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说明神的恩典足够每一个人使用。不论一个人过去如何，只要他愿意悔改信耶稣，都能够得到永生。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不要以为自己太坏而无法得救，你今天就可以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的救恩。如果你已经信主，但是仍然对你过去的罪感到内疚放不下，请你记住，神已经赦免你，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怀疑神的爱，因为他的应许是确定的，救恩是出于恩典，而不是你的努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某个人他不可能信主啦。但是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神能够改变保罗，神也能够改变任何人。要为你认为最难信主的人祷告，因为神的恩典能拯救最顽固的心。我们一起来念下面三节经文，请。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他以诗篇31篇前两节，也就是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及谋杀他丈夫以后所写的忏悔诗来支持他的论点。尽管大卫犯了大罪，但他知道被算为义的福气，称义不是来自人的好行为，而是来自神的赦免与算为义。称义不是因为人无罪，而是因为神愿意赦免人的罪。神不再将罪算在我们头上。真正的福气不是财富，不是成功，而是罪得赦免，能够与神和好。而且神的赦免是完全的，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有效的。我们蒙福的根基不是我们自己的清白无罪或者不曾犯罪，而是神不追究我们的罪。唯有罪得赦免的人才是有福的人。保罗写到这里，他预期犹太人读者的想法。如果亚伯拉罕是单单因着信而称义，那为什么神命令他和他的子孙要受割礼呢？所以他就回应，他的回应就解答了那些关注到割礼的人的疑问。所以 就接着啊，我们就要看思想第二点，亚伯拉罕称义在行割礼之前。我们一起来念九节的经文，请。如此看来，这幅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我们所说亚伯拉罕信就算为他的义。保罗在这里反问，神的救恩是只给犹太人还是也给外邦人呢？保罗的结论是因信称义，不只属于犹太人，而不只是属于犹太人，而且也是属于所有相信神的人。我们一直在说亚伯拉罕因为有信心而被上帝算作义人，那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亚伯拉罕是在受割礼前还是在受割礼后被神称义的？我想这个关乎到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称义是靠信心还是靠割礼的宗教仪式呢？保罗说亚伯拉罕得称为义的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创世纪的记载就证明了保罗的话。在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86岁，他受割礼的时候99岁，但在以实玛利尚未成胎前，神已经宣告他为义，所以比他受割礼至少要早了14年。我们一起来念啊，下一节经文，请。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亚伯拉罕既然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就已经因信被神算为义，那么他受割礼到底有什么用处呢？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割礼是一个记号，一个记号的价值在乎它所代表的东西，真正的价值不在割礼本身，而在割礼所表明的因信称义。举一个例子来说，结婚戒指 是婚姻的象征，戒指本身不能使两个人啊成为合法的夫妻。一对是夫妻的，即使他们没有戴戒指，他们仍然是合法的夫妻，因为婚姻的本质是他们的誓约与承诺，而不是戒指本身。但是当他们戴上戒指的时候，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来表明他们的婚姻关系，让别人知道他们已婚。同样的，割礼对亚伯拉罕来说只是信心的记号，而不是让他称义的原因。他的称义是来自于信心，而不是这个外在的割礼仪式。亚伯拉罕所受的割礼证实了因信称义的真实性，表明了神悦纳他，算他为义，这是一件真的事情。亚伯拉罕所受的割礼不但是他个人因信称义的印证，并且也是一切未受割礼而因信称义之人的印证。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亚伯拉罕他也是外邦人信徒之父。再念第12节的经文，请。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的宗期去行的人， 亚伯拉罕不仅是外邦信徒的信心之父，也是犹太人的信心之父，前提是他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犹太人如果只是受割礼却没有亚伯拉罕的这种信心，他们的割礼是没有价值的。只有那些真正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不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只有凭信心接受神的应许，才能够真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凭信心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有人问你，哎，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吗？你可以说，是的，我是。他们会说，哦，真的吗？所以你是犹太人？不，不是血统上的，而是属灵上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如果他们说，好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开始分享，亚伯拉罕是那些信上帝并且相信他的话语的人的祖先，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现在我是亚伯拉罕的孩子。我想保罗在他其他的一些书信中也有谈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的经文，请。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些有信心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属灵儿女，因为他们追随他信心的榜样。我们一起再来看，再来思想今天的第三点，应许因信而实现。首先，保罗指出亚伯拉罕他也不是因为守摩西的律法而称义的。所以我们来念这两节经文，请。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弃了。神的应许不是透过律法来实现，而是透过信心。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不是因为律法，因为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这就说明啊，他的义不是来自律法，而是来自信心。是因为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信靠神，遵命离开自己的家乡。如果必须完美的遵行律法，才能在应许的福气上有份，那么信就没有价值了，应许也永远不会实现。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无意间让信仰变得像一套标准，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当朋友跌倒的时候，不要责备他做得不够好，而是要提醒他，神看重的是信心而不是完美。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强调的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不是说你必须达到某种的标准才行。我们一起念第十五节的经文，因为律法是惹动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律法只能显明人的罪，并且使罪趁机借着律法引诱人发动犯罪的欲念。 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所告诉我们，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罪是早已经存在我们人的心中，但是律法的出现使罪变得明显，让人意识到自己违背了神的标准，因而受到审判。如果没有律法，人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罪。在亚当和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们并没有说吃这果子是罪的这种概念，但是当神颁布这个命令给他们，他们违反了，那就成为罪。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而不是拯救人。人不能靠律法得救，因为律法只会显出人的罪。我们再念第十六节的经文，请。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后嗣在这里就是承受神应许的人。人承受救恩与神的应许是单凭信心，而不是靠律法或行为，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功劳，不是人用行为能够换取的报酬。救恩是为所有人愿意相信的人，而不只是为犹太人，也是为所有外邦信徒。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不会因为人的行为或者环境而改变，因此我们应该坚定的来信靠他。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年纪老迈，撒拉甚至不可能生育，但是神却赐给他们以撒，这就表明神能够创造生命，神的话可以使原本不存在的事成为现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重，但是耶稣没有立刻前往医治，而是等了四天才去伯大尼。当耶稣到达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马大和玛利亚都认为，若你早在这里，拉撒路就不会死。但是耶稣宣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坟墓里走出来，恢复了生命。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类的可能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能力和信实上。他在神面前完全相信神的应许，并且活出与信心相符的行动。亚伯拉罕年99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与他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也就是多国的父的意思。使他在神面前不只做犹太人的父，而且也做我们外邦人的父。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因为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一起念下一节经文，请。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 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老迈，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怎么可能再生呢？从人的理性来看，他们得儿子的这种希望是零。但是亚伯拉罕选择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看环境或者看自身的条件。信心不是基于现实的情况，而是基于神的话语。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亚伯拉罕当时没有儿子，但是神的应许已经将他看为多国的父，因为神的话必定成就。神的应许是不变的，即使环境不可能，神仍然是信实的。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撒拉只比亚伯拉罕年轻十岁，在得到应许要生以撒时，他已经90岁了，这远远超过生育的年龄了，所以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不因怀疑而失去对神话语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几节的经文，请。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的必能成全。这就是算他的意。亚伯拉罕没有争论，没有犹豫，完全依靠神的应许。真正的信心是不动摇的，即使环境看起来似乎没有希望，仍然相信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因着信靠神而荣耀了神。亚伯拉罕的满心相信是以神的全能为根基。因此，我们如果要信心坚固，不仅必须相信他是信实的，而且必须相信他有能力。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与神的能力之上。因为亚伯拉罕怀着这样的确信，信靠神的应许，神悦纳了他，不仅满足他的期望，而且赐给他的远超过他所期望的。这就表明信心为什么被选为我们称义的基本条件。我们来念最后几节经文，请。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的写。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信称义不只适用于亚伯拉罕一个人，也适用于一切与他有同样信心的人。如果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其他人也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来称义。亚伯拉罕相信神有大能使以撒从已经断绝生育的撒拉出生，我们也应该相信神有能力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偿还我们的罪债，满足神的公义。然后，那复活呢？复活是证明神已经接纳他儿子的牺牲，并且可以公正的称不义的人为义。今天我们透过罗马书第四章的学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如何成为信心之父，并且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只是他的经历，更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我想从今天的这一章经文，我们知道信心的核心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而在于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无法
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之所以被称为义，不是因为他的善行，而是因为他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今天我们也是凭信心来接受基督的救恩，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神的接纳。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信心不取决于环境，而是取决于神的信实。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即使他和撒拉都已经年迈，但是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的环境似乎让人失望，但是信心并不取决于我们所见的，而是取决于神所说的。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信心的终极对象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亚伯拉罕信神能使无变有，今天我们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我们称义的根基，因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救恩已经完成，我们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并且有永恒的盼望。今天我们可以自己反思，我的信心是不是还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还是完全仰望基督的恩典呢？我的信心是否停留在理性的思考，还是活出信心的行动，像亚伯拉罕一样踏上信心之路呢？神今天要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超越环境的限制，超越人为的计算，单单信靠那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心，活出倚靠神的生命，并且把这福音的好消息传出去，使更多的人可以蒙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你不看人的行为，不按我们的过去来定我们的未来，而是按着你的恩典赐下称义的应许，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信基督耶稣而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常常会因为环境而动摇，会因为自己的有限而怀疑你的应许。但是今天你透过亚伯拉罕的榜样提醒我们，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所见的，而是建立在你所说的。信心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仰望那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叫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就求主你在每个人心中来坚固信心，使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纵然眼前看似无望，仍能够因信而有指望。帮助我们学会等候，学会顺服，学会仰望，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单单信靠你的话语，知道你所应许的你必成就。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着你的死与复活，我们的信心有了确据，救恩已经完全成就。我们不再靠自己努力赚取你的爱，而是凭着信得享与你和好的关系。我们愿意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恩典，也愿意活出信心的生命，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名因我们的信心被高举，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恩典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